大家好，欢迎收听设计师爱看房音频节目，我是安琪拉。节目主要访谈各个专家达人，分享买房大小事、投资理财和斜杠收入，透过轻松有趣的对话，帮助你学习房产知识，让你买房不后悔。那今天这个主题呢，是跟我很久很久没有聊的来宾广泽，也就是所谓的验屋达人，来聊聊天。因为我有一天安琪拉，我就忽然灵光闪现，想说广泽就是平常验屋都一直在那边挑货、挑剔的，就是懂货人嘛。那他有没有最爱的建商前十名呢？因为通常如果广泽会喜欢的建商，那我们消费者就以广泽推荐的这几个建商他推的案子去看不就好了吗？因此我就很兴奋的跑去找了广泽，邀约他来这一集的音频，所以我就话不多说，我们来欢迎一下广泽。
Hello 大家好，我是广泽，好久没跟大家见面了。
对
哦，自从之前哦，应该有去年了吧，去年我们录了两集之后，陆陆续续其实有很多的朋友也是听到这个设计师爱看房这个 podcast， 然后也找到了我，那我觉得也很开心今天可以来录这个设计师爱看房拉上安琪拉这个节目。
对，那广泽你要不要再重新介绍一下你自己？因为其实广泽除了验屋以外啊，他还是有做装修的部分哦，举凡你中古屋马桶漏水之类的事项都可以请他协助处理。
OK， 好，那我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因为其实我在房地产界呢应该已经打滚有16年左右了，16年以上了。我从大学念就是建筑设计，那毕业之后呢有到建筑师事务所啊，有到建设公司，有到营造厂，然后再开始在做室内装修，开始在帮客户做验屋。所以林林总总这个加起来真的是16年以上的时间了。所以在我这么长久的这个经验呢，在做验屋也好，在做装修也好，总是可以看到很多客户、很多建商不想让客户发现的事情，然后都可以让我用我这双火眼金睛来帮客户找到很多的缺失。对，
你刚刚说的火眼金睛，我相信观众们一定很想从你身上挖到一些内幕消息。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些，就是这个我们先当开头嘛，就是你与那么多建商见招拆招啊，有没有一些可以公开的小内幕小八卦跟我们分享一下？
八卦内幕哦，我觉得以台湾来说好了，真的有上百间的建设公司，那很多建设公司大家也有听过，很多建设公司大家都没听过。那像我在业界这么多年，也不可能说这么多真的建设公司都有验过他们的案子，所以我这边会举几个例子是我曾经验过的，那大家可能也比较耳熟能详的比较好的建商。比如说最知名口碑很好的就是润泰建设
啊，润泰这个没得说。
对，
你有去润泰建设那边去看过验过屋吗？
有一间在林口的案子，然后也是朋友请我去验屋。
哇，我真的很好奇，就是你去润泰验屋的时候啊，有发生什么让你哇哦很惊艳，甚至是可能就是连你自己都觉得说怎么那么用心的细节？
OK， 润泰建设呢，其实大家普遍都知道它的单价通常来的比较高，但是呢高总是有它高的理由。那当时我去验润泰这个案子的时候呢，我就不讲我是验哪个案子好了。对，我在验他这个案子的时候，其实我刚开始进去，我不知道可能很多的验屋的同仁呢，进去开始验屋的时候，因为我们都是准备着可能要验几百项的这个单项来去做一个检验，然后以普遍的验屋来说，总是可以验出个二三十项的缺失，这是没有问题的。当然这其中有大有小了。然后当时呢也是带着就是我要帮客户找到缺失，不是挑建商麻烦的那种心态哦，就纯粹是想要把客户服务好，然后帮他找到隐藏的缺失的那种心态来去做这次润泰的验屋。但我开始进去的时候，进行一个多小时，常常很多带很多建商会发现的缺失，我在润泰真的是一个都没有找到，一个小时间一个都没有找到。比如说最常的就是瓷砖它会有空心的状况嘛。
对，空心最常见。
对，空心状况最常见。 我敲了半天，实在是找不到一个空心的地方，真的是找不到，敲半天。然后我觉得润泰做的最好的是它的油漆品质也是没话说
哦，它都没有那种小裂缝。
对，
这边也顺便跟安粉们分享一下，你在烟雾的时候最常碰到的小缺失，就是刚刚广泽提到的瓷砖空心跟墙壁上的小缝隙，但是那个小缝隙说实在也很好处理，油漆刷一刷就搞定了。
对对对，没错没错，因为我常常在验那么多案子下来呢，最后总结下来，油漆这个单项呢，一定都会写全市再重新油漆。
嗯，
但我在验润泰这个案子的时候呢，很常见的油漆可能缺失，就像刚刚其他讲的，有一些小裂纹嘛，拔丝纹啊，或者是油漆可能师傅在刷的时候他用料没有用好，所以会有那种流鼻涕那种状况，我们俗称叫流鼻涕，或者是很明显的刷痕啊，左刷右刷，有些明显的刷痕。那我在论泰这个案子是真的都没有看到，而且最容易发生裂痕的地方是在异材质的交接面的时候。
对对，
比如说 RC 的面跟轻隔间的面交接的地方，这很容易会有裂痕。但我们知道只要用心的建商都会在这个交接面异材质交接面的地方呢会用心的处理，那论泰就处理的非常好，所以在这个地方没有发现裂缝。
嗯，
所以光是这样子一个小时验两个小时下来呢，我在润泰身上你说有没有找到缺失吗？你真的要吹毛求疵去找缺失的话，可能就是清洁未完成啊对，真的是很难找出缺失，
就还有粉尘啊，
对对对，建议再重新的做一个清洁这样子。那其他的我实在是很难找到缺失，更不用讲漏水了，漏水根本就没有验过有这样的发生状况。
哇，所以呢就是现在听这集音频的安粉们记住了，润泰贵有贵的价值，其实国泰也是差不多。
嗯，
我知道的国泰建设，因为我之前有跟国泰合作过，
是，
然后那时候我跟我老公看完他的地基都觉得吓一跳，哇塞就是地基是一般就是他楼上大楼的两倍高，我就想说哇，这是完全就是一根大树，然后树根扎好扎满的概念。
对对对，我觉得像安琪拉你讲到这个是结构的问题，像之前广泽其实有在教一些线上的课程，有曾经教大家如何认识结构这个部分。但我觉得结构这个可能有机会可能在可能另外一集再聊了，因为结构这个部分要聊得蛮深的。结构有分它可能地基打得多深啊，它用什么样的一个结构的一个系统，包括它的钢筋的号数，
嗯，
这等等的，我觉得都是关乎到这个建商他用不用心，这个真的很重要。
对，因为你知道吗，如果地基它的深度是比那个大楼还要高的话，这用意是什么呢？这意思是代表说它光是打地基就比盖大楼还要贵。
对，因为我们要知道做一层地下室的成本差不多是楼上的成本三成。
嗯，
对，所以敢挖地下室而且挖很深的建商，他真的也是很用心在盖他们的房子。
真的，所以国泰跟润泰真的也是大家普遍最推的建商，他们贵也是有他们贵的品质在。
对，没错。
那当然就是除了这两个以外呢，那你有没有看过其他也觉得不错的，可不可以跟安粉们分享呢？
可以啊，有一间建设呢叫做陶大建设，不知道安粉们有没有听过
哦？对，因为我这边讲一下，安琪拉有跟陶大合作。
OK
对，所以有一些安粉们有真的去买过陶大的房子。
对，陶大的也是真的不错。我觉得陶大这个部分呢，我就不讲它的建材啊或者是缺失的部分，我觉得它里面的内部的人员的素质非常好，是广泽在验这么多建设公司的时候，我验到陶大的时候我是最舒服的怎么说我一样按照我们的验屋的标准流程来去验嘛，但是呢在验屋的过程当中，现场陪同的可能是工地主任或者是可能是公务经理等等的，他们都会很有耐心的在旁边陪同，然后一旦我们遇到什么样的问题的时候，他们都会很耐心的回答，不管是对业务公司的人或者是对于客户来说，他们真的是展现足够的耐心，完全就是没有一脸不耐烦的样子。 然后都会很细心的去回答客户的问题，回答业务公司的问题。所以我觉得陶大在这点上面我真的觉得很用心。
我觉得这个售后服务太好了。
对，没错。
所以其实售后服务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是。
大家你们在看，应该是说你们在挑建商的时候也可以去调查一下他们在交屋以后的售后服务是否也有做到跟陶大差不多等级的服务。其实我知道有除了陶大以外也有其他几间建商他的售后服务也是很舒服的，只是说要找。
对对对，没错。
对，因为每个区域都有不同的建商，所以我们也没办法保证说你那一个区域的建商是否也有类似这样子的服务。
对，我觉得听到安琪拉讲这个，我就很想要有一点很想要提点给各位安粉们。说到售后服务呢，就关乎到前面我们可能在预售屋的合约，合约有很多的细项嘛。我想要提醒的就是，我们有时候会看到建商对于结构体这些基本的都有保固嘛。那针对防水保固，其实它不是在内政部版本里面的，甚至看各个建商有没有提供给消费者这样的一个防水的保固。但很多建商呢，他为了想要留住消费者买他们的房子，他可能会提供了无法想象久的一个防水保固。我看过10年，看过15年，看过20年的。
20年太扯了，
真的太扯了。很多的消费者会看到，哦，太棒了，你们有这个防水保固，他们心里就会觉得说，那这个建商一定是对他们的防水层的处理的非常的好，所以他们决定要买他们案子。结果呢，可能买了不到1年时间就开始发生漏水了。哎，那可能安粉会觉得奇怪，哎，广德，你是说的是什么意思呢？他提供这么久的一个防水保固，但是他就这么快的时间就发生漏水了，为什么会这样？很奇怪。我们要知道，建商提供防水保固，对，的确他会保固，但是呢，不代表说他的防水有做好，他只是说，当你发生漏水的状况的时候，我会帮你做修复，我帮你做修缮，但我没有说我防水层一定做得很好，所以这是两回事。所以我们每一位安粉们，你们一定要对每间的建商他们的风评啊、售后服务等等的，一定要多了解，不能只是看单方面的，然后觉得说哦，他就不错就买了。好，这是一个陷阱，提醒大家。
对，这算是一个手法啦，让人家觉得说哦，买你这个房是很安心。但其实你也去了解一下的话，你会发现，可能刚刚广泽说的润泰啊、国泰啊、陶大，他可能就没有说什么防水保固10年，因为对他来说，防水保固是本来就应该要做的工程。
对对对，没错。
对，他就不会跟你说我一定要保固个10年。
对，他们可能会提供基本的，可能3年啊、5年，但是呢，不管他提供几年。重点是这些建商他们在业界的信誉是非常好的，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点。
对，那我也想要问一下，就是说你有没有实际遇到什么就是令人觉得很有心很感动的故事啊？就是除了陶大的售后服务以外，因为目前现在听下来总共有3个嘛，然后我的目标是想要你揪出10个出来，还有7个呢，你可不可以再分享？
太多了。
广泽他刚刚有跟我说啊，就是如果讲那个不好的他可以讲一头拉苦，所以呢我刚刚就有跟广泽说，那这一个我们就来当做下集来预告好了。
OK OK，
对，所以请大家敬请期待，就是你应该要避免踩到雷的建商有哪些，到时候的话就是自行斟酌。
对，我觉得用心呢，用心对待一个案子的建商呢，是事前跟事后都要用心，才是真的是很完整的一个服务。像我之前有听过，刚我们前面讲的这3间建商其实都有做到，那包含像宜城建设啊，或者是朝阳建设啊，像这些比较好的建商，当我们验屋公司在当下验完屋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都会针对现场的消费者啊、屋主还有工地主任啊，我们都会做一个3方的一个会谈，告诉他说，哎，我们今天有验出哪些缺失了，然后我们都会一一的把它写出来。好，那其实前面讲到比较好的建商呢，在我们当下写出来的时候呢，他们其实就已经心里有谱，已经心里有谱说，好 ，OK， 我开始要怎么去安排这些修缮了。
对， 没错，
对，很快的时间我就会收到客户的通知说，哎，可以复演了。那个快的时间让我都非常的惊讶。很多的，应该讲大部分的建商呢，可能会拖到半个月，甚至久到一个月都有可能，就才会通知你复演。但好的建商真的一个礼拜的时间，
差不多，
或者是久一点，可能两个礼拜时间，对，他已经通知复演了。我就非常惊讶，觉得说哇，他们的服务真的非常的好，
嗯，
很用心的在对待客户的房子这样子。
对，就真的是，除非是要改动比较大，他们会到两个礼拜以外啊。基本上呢，如果是小缺失，他们都可以在一个礼拜内搞定。
对，
所以呢，刚刚广泽已经讲好五间喽。刚刚各位有听到吗？另外两间是宜城跟朝阳，所以我们现在又要再逼那个广泽再多曝光其他更多的，不然的话只有五间好像还不够嘛。台北的你有没有多说几间啊？大部分的人都住双北市哎、欸。
哦，甲山林其实还不错。
哦，对，甲山林真的不错。
对，甲山林的案子其实大家也可以去，也可以考虑一下。我觉得分享这些建商呢，广泽是没有就是植入性行销的。对，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是很真诚的在推荐。
因为他下一集就是要讲不好的。
对对对，因为广泽我觉得就是能上安琪拉的节目呢，我觉得就是真的把最真实的分享给各位安粉们。对，那我觉得在过去验贾三林的案子呢，其实以各项他们家用的一些建材啊，或者是他们用的一些工法，或者是用的一些电器的部分啊，这我觉得他们的安排都是很用心的。
嗯嗯，
因为所谓的安排的意思是说，我验过很多不好的建商哦，这本来是下一集要讲的，但我稍微透露一下，就一些比较不用心的建商呢，我们在业务的同时就会觉得说，哎，奇怪，为什么这么会有插座？哎，为什么这个插座会这个高度？哎，这开关为什么设计在这边？哎，它的回路为什么这样走？就会很多奇奇怪怪的不应该出现在这边的一些插座开关，或者是电器设备啊、瓦斯设备等等的，你就感觉他们的不用心。但我前面有讲到这些建商呢，其实他们在建筑师在设计整体的一个规划的时候呢，很多的小细节他都考虑进去了。
对，
所以我觉得消费者你真的要买的这些都是小细节、
嗯、
你都要去注意到。
哦，这边也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刚刚广泽说的那些什么回路插头啊，很奇怪对不对？其实你光是从格局就能够看得出来奇怪了。
对，没错，
所以它不只是那个小细节，而是它的格局整体而言，你可能因为预售屋很多时候它会弄得漂漂亮亮的样品屋给你看，但实际上可能这个样品屋它是故意没有显示隔间墙，到时候你进去的时候啊，若是没有客变，那它的格局会变成怎么样，会很奇怪的话，你自己也没办法去处理，除非你靠装潢重新拉线，重新比如说把墙打掉。
对，
那当然我觉得格局不好这个还好，因为呢你可以靠装潢去处理掉，但是有一些是真的不可避免的事情，就是还是请大家要多加留意，例如说就是基地本身的位置。
对，
然后如果你就很信风水的话，那你基地本身的位置已经知道有一些大忌了，那你还硬要买只因为便宜的话，那就是请自行斟酌。
对对对，没错没错。
嗨，我是安琪拉，非常感谢各位听众们，设计师爱看房可以有今天的成就，都是因为有你一路的支持与陪伴。为了回馈大家，我有一个非常兴奋的消息要与您分享，那就是安琪拉的脸书社团正式启动咯。假如你想斜杠打造个人品牌，但是白天要上班工作，晚上要照顾小孩与家庭，实在是没精力也没体力去经营自媒体吗？不用担心，这个社团就是为你而设立的。在这里我会每周定期分享如何善用 AI 数位工具，让你能够高效创作，并且透过 SEO 数据分析让你找到精准客户。除此之外还有品牌定位、自媒体行销和商业模式的趋势分享，也会不定期在社团内举办直播问答。最棒的是只要加入脸书社团，就会免费赠送超实用 AI 数位工具推荐懒人包哦。 除此之外，假如你正在经营自媒体，但常常觉得没时间写文章、想脚本、拍影片、设计贴文，甚至还没有成功变现，时间一拖再拖，感到很焦虑，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的话，目前我正在提供免费30分钟的预约咨询服务，欢迎用下方的连结与我预约，让我看看能够如何协助你。赶紧去底下资讯栏点击连结，并加入脸书社团吧，真心期待你的加入。现在让我们回到节目内容。哎，那广泽啊，我觉得刚刚你也不错，哎，已经讲完六个了。
是。
那我这边也是想要再次聊一下，说，哎，因为刚刚你有提到的宜城跟朝阳都主要是桃园的，那你台北的也有讲。那我自己这边也有很多是来自新竹的朋友们。
对。
那我想要问说，你有没有去新竹看过？那么有看过一些新竹比较推荐的可以分享给住在新竹的安粉们
啊？这个比较可惜，因为我目前验的案子比较多是就是台北跟桃园，新竹当然也有验，但是目前我新竹的案量没有那么多，然后新竹验到的都是一些比较不 OK 的建商所以也许下一次我就会有机会可以分享到
哦。好，所以就是住在新竹的安粉们，记得就是近期期待下一集的音频节目，因为广泽会告诉你一些新竹比较不 OK 的建商。
对对对，没错没错，就是要让安粉们可以不要跳进这个坑里面
那个坑是有多大我还蛮好奇
的。那个坑哦，就是你买了之后你就心里要有一个盘算，我要花多少钱来去改这些建商不帮你改的缺失了。
哦，你的意思是说它是真的是硬装那种东西都一定要透过装潢去修改吗？
对对对，没错没错，很头痛的一些问题，
就不只是去除隔间墙或者是换回路那么简单的事情。
对，就是有些会很出乎意料 的一些缺失，让我看到我觉得现场傻眼那样子。
好，那就请大家敬请期待了。我相信广泽很多时候在看完屋以后都自己也会有一些内心 OS 想说，屋主怎么会买这间房子。
哦，常常刷新我的三观啊
真假的
对对对。
那今天我们就顺便来聊一聊啊，到底你有遇过哪一些就是最让你印象深刻刷新你三观的？我干脆就是这一集就是先不聊是哪一个建商啦，因为呢这个会刷新你三观的我们还是要保护好我们自己。
OK OK OK， 所以要分享一下吗？
对，你稍微分享一下，刚刚都讲那么多好了，就是稍微讲一个比较有趣的让大家笑一下。
好，讲一个比较有趣的。那我们要提他的建商名字吗？
先不要好了，不然我怕你会受伤害
OK OK OK， 好，有一间建商呢，他们的案子在芦竹。好，那时候我们去验屋的时候呢，我觉得有一般的缺失现在就不提了。然后这个案子呢，它有设计一个雨遮，就是雨遮的地方可以让客户可以放那个空调的室外机的一个地方。好，那时候我们就是验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说，哎，这个雨遮这个外面这个地方，它是有高起一个砖的一个红砖的一个高度，可以让客户放室外机。然后刚好我去验的那几天都是有下雨的这种状况，然后我就看到外面其实已经淹起来了，还有雨遮的地方其实已经淹起来了。然后我就问工地主任说：“哎，请问你这个雨遮呢是怎么会淹起来？没有设计排水口吗？”然后说：“哦，有啦，这个我们是事后才会做，因为它淹起来的高度是真的是可以养鱼的一个高度。”就好像你家里建商送你一个鱼缸的一个概念，这真的是水的高度可能有20公分这么高，
忘记加排水孔的意思就对了。
对，超扯超扯。他就说：“哦，这个我们之后会做。”好，他讲的时候呢，他讲他会做，但我不知道他之后会不会做，因为我还没有等到复验。那我心里就开始去盘算了，因为广泽过去也是从营造出来的，我做过这方面的一个经验。首先呢，如果我们外面雨遮你要留一个排水孔，你真的要事先就已经预留好了， 你可能要把它放进我们的一个墙体里面嘛，先预埋管径放好，预埋这个排水孔。
对啊，它水泥都灌满了，到底要怎么办？
对，我怎么想都觉得说它只能往外洗洞，洗完洞之后再接一个明管，然后接到一楼去，然后各户都要接到这根明管一起集中之后再导到一楼去，那这个外观就会很丑啊，就真的很丑。
重点是那里是放冷气机的哦。
对，没错，
你不排水。
对，我是觉得这个怎么会这样子设计，很不用心的一个建商。所以我现在也蛮期待说他通知我复验的时候，我去看他怎么去改善。
好，如果呢有听到这里的安粉们，那如果你刚好是想要挑双北市接近芦竹那附近的话，想要知道这个建商叫什么名字，可以欢迎私讯安琪拉的 LINE at 或者是粉专设计师爱看房，那我会再告诉你这个建商是什么，那你记得要说是那个芦竹的破三观建商，那我才会知道你是在讲哪一集，那我就是到时候广泽会偷偷告诉我这个秘密，我们就不便公开在这本集音频节目上面了。
好的，
有兴趣的话欢迎找我互动， IG 也可以。好，那么我觉得最后就来做个总结啦，因为我相信就是可能听到后来大家都觉得 越听越精彩，有那么多鬼故事但是前面真的是我们也是讲到了有六间真的很不错的建商，连广泽都觉得说啊，他怎么挑都挑不出毛病来的。所以这边也是想要请广泽来分享给想买房的朋友们一些建议，我相信你应该想要最想分享的还是在于建商的评价吧。
哦，对对对，我觉得先讲第一个重点好了，就像前面安琪还有讲到的，我们在买一个建商的案子的时候，你一定要去做好功课，了解这建商的评价到底怎么样，他的业界风评。其实呢盖过很多案子的建商呢，你在网络上很容易就找到他们过去的很多的资料，很多客户的反应，那这一点你一定要去好好的了解建商的风评到底怎么样，因为关乎到你未来居住的品质。
没错，
好，这是第一个重点。对，那第二个重点也是刚刚广泽有讲到的，一间好的建商呢，不只是盖房子前中包含后都很重要，那他会不会用心的对于说今天我们在验屋的时候有验出什么缺失啊，有什么那个状况，他都可以很用心的去对待，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遇过太多了，我们验完之后呢，迟迟都不肯复验，迟迟都不肯交屋，然后一拖再拖，很多甚至闹到法院去的都有。所以这个第二点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再来第三个重点呢，提醒给大家就是，如果安粉们你们现在即将要验屋，那你们一定要先问清楚建商说，好，我们约定这个时间呢，要确认一定有水有电。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常常到了现场的时候，建商才临时通知我说，哎，抱歉呢，我们今天没有水没有电，或者是有水没电，或者是没水有电。因为有的案子呢，他在交屋验屋的时候呢，他还是用临时水，还是用临时电。那临时水、临时电呢，其实它会比较连电压会不稳，水会不稳，有时候可能会停水、断水的一个可能性在。但我们在现场验屋的时候呢，你想没有电或者是没有水，其实就会非常影响我们真的能够帮客户找出可能隐藏的一些缺失。所以各位安粉们，如果你们真的即将要验屋的，或者是你们也买了预售屋之后可能会验屋，一定要事前的跟建商确认说，我们验屋当天一定要有水有电。
嗯，
否则你可以提出一些要求。否则如果说再一次请验屋公司再去复验的时候，他还要验这么多的项目，那这笔费用是不是建商来负责处理？好，这个这第三点我觉得很重要，要提醒给大家。
对，就关于第三点的话，是毕竟有水有电的情况之下，验屋公司才有办法做到完全 100% 的服务，而且呢你们每一次请验屋公司也都是一笔不少的钱，他们出动一次那个车马费你们还是要付。
对，
因此在沟通上面啊，虽然建商会跟你瞧好说这个时间验屋， 但你一定要先给他加一个附加条件，说那时候烟雾一定要有水有电。
是的，
因为可能有时候建商可能没有处理好，但也有可能是他不是故意的。但不管如何，如果他有提前告知你这件事情的话，你还有余力去跟烟雾公司去改桥另外一个时程。
对，
才不至于导致就是啊，三方都不开心。
没错没错，真的很重要。
好啊，也感谢广泽今天这么精彩的分享，那我觉得下一集会更精彩，所以请大家敬请期待啦。大家想必一定会想要听广泽最讨厌的建商前十名，我觉得这个前十名应该是可以讲得了啦，今天广泽只有讲到六个他最喜欢的。那我之后我也会再请广泽再补另外四间他喜欢的建商放在资讯栏里面，有空的话你们都可以进资讯栏里面看更多的详细细节，又或者是如果你想要找广泽燕屋做一些装潢细修调整的事情的话，资讯栏也会有一个 Google 表单，有任何细项你都可以在上面填写，填写完以后广泽就会第一时间知道，然后与你联系哦。如果喜欢这集音频的朋友们，记得五星追捧加留言，我们就下集见，拜拜
拜拜。谢谢安吉拉，谢谢各位安粉们，拜拜。
听完这集节目后，你觉得哪些部分对你有帮助或是印象最深刻的呢？欢迎至 YouTube 和 Podcast 下方留言告诉安琪拉，并且分享这集节目给你需要的朋友。如果你也想要买房的话，安琪拉在脸书上有一个私密社团，只要在脸书上搜寻小资族聪明买房，就可以找到这个社团，与大家一起分享许多买房大小事。如果你喜欢这集音频的话，记得在 Apple Podcast 上订阅并五星追捧加留言，或者在设计师爱看房的 YouTube 频道上按订阅追踪并且开启小铃铛。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